弟兄姐妹平安。行动，好的行动来自好的祷告和好的思想。我们做每件事情要有好的行动，就要有好的祷告和好的思考。尼西米有行动，当然就是建城墙，但是这个建城墙很不容易，他也有很多的准备。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从犹大来的人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他听到一个坏消息，他关心他的家乡，他关心他的同胞，他关心当以色列人照着上帝的话开始回归到家乡的时候是怎么样了。结果有人来报告他，跟他讲非常的凄惨，非常的不幸。于是尼希米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，尼希米就哭泣。他哭了多久我们不知道，但他听到就哭泣，他听到耶路撒冷的状况他就哭泣。我们今天听到教会的状况，看到教会的状况，我们应该欢喜还是哭泣还是冷漠呢？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教会的状况，看到我们的状况，我想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有，我们感谢赞美的时候有，我们兴奋的时候有，我们难过的时候也有。有些事叫我们真是难过悲哀，有些事叫我们真是非常喜乐。尼希米这个时候听到都是坏消息，他就很难过。不过弟兄姐妹，任何一个时候，任何一个信息，任何事情临到了教会，临到了基督徒，任何时候，包括瘟疫或者是越来越大的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都是喜乐的。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夺去，因为这个喜乐也没有人能给。这个喜乐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是从耶稣基督救恩那里来的。没有人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，不管是生是死是任何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有喜乐和平安的。但是现实的确常常遭遇到一些很艰难的事。尼希米哭泣悲哀，尼希米也禁食祷告。同样，我们不知道他悲哀了多久，不知道他禁食祷告了多久，禁食多久，祷告了多久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他听到犹大的状况，耶路撒冷的状况，他就非常的难过，他就向上帝迫切祷告。在这是第一章第三节以后告诉我们的事，到了第二章第一节第一句话，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。在第一章第一节，尼希米听到消息的时候是基斯流月，那个时候是十二月，基斯流月就是十二月，现在这个尼散月就是四月。他祷告了，可能他也悲哀了四个月的时间，有四个月时间他祷告祈求没有结果。各位，有些事情慢慢来，有些事情急不得，有些事情虽然急不得，但是我们可真急了。那么尼希米对于远在耶路撒冷的同胞，他很急，他祷告，但是神什么时候开路，他能做什么？各位，他什么都不能做哎，他是王的九正，这说起来有点稀奇，难以相信。尼希米必定是很出色才可能做九正，在以前的这些东方全世界了，任何一个国家以前以后都是这样，尤其是君王，尤其是大君王，尤其是征服许多地方大帝国的君王或皇帝，他们都很没有安全感的，因为他们征服了那么多地方，一定杀了不少人，他们能够做皇帝做这么久也杀了不少人，仇人一定很多，他们自己良心也会不安，也会害怕有没有刺客，有没有人会来杀害我，所以这些皇帝，这些大帝国的 领导都有很多的惧怕的地方，怕暗杀。暗杀实在不太容易，因为保镖保护得很好。那么我们有看，我们知道荆轲刺秦王嘛，这实在是荆轲的剑术差了一点。那么不过他是必死的，如果他去刺的话。那如果你要他的仇家要消灭皇帝，最可能做的办法就是下毒。在罗马帝国里面，历史上面很多皇帝是被毒死的。毒下毒就下两个地方，我不应该教你们做这些坏事，提醒各位，下毒两个方式，一个是喝的，一个是吃的。可能约瑟时候的法老，他的酒政和膳长就涉及到一场下毒的案，这个我们在这里不晓得，但是我想在当时皇帝也知道，这个菜和酒是最容易杀他的，刺客还不太容易，所以任何一个时代，尤其是这种大帝国的时代，皇帝的酒政和膳长那是最相信的人，可能比侍卫长还要相信。而这个最相信的一定是像我们以前老总统，听说旁边的相信的人都是不但是浙江人，而且是奉化人，也非常熟悉的。我不知道川普总统可以用一个阿拉伯人做他的侍卫长吗？我不知道蔡英文可以用一个统派大将做家人做他的侍卫长吗？居然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的酒政是一个犹太人，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我能想到的理由大概是尼西米一定很聪明，那最起码调的酒非常好喝，所以调酒在酒吧里面调酒可以荣耀上帝吗？上帝可以使用一个在酒吧间的吗？不是纯开玩笑的，神的确使用了他。他在王面前，他在神面前祷告四个月，没有什么反应，因为虽然王信任他，但他不能说什么话。哎呀，我看这些，我没有看什么宫廷剧啊，不过看这些书，古今中外，宫廷里面实在是尔虞我诈，很恐怖。但是我们也在其中生活，我们也要在其中生活，我们在其中生活也要有行动，我们也要依靠上帝，常常祷告，常常祷告。但是我们能做什么？主没有开路啊，主没有开路啊。我是一个酒政，我能说什么？我能建议什么？看起来他要非常察言观色，他甚至不太能够主动提出什么东西，他只能等，继续祷告，继续祷告。四个月了，四个月，各位，四年四十年，我们的祷告没有结果，也不要停止。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都去多多的依靠神。当然，也许我们不特别坚持的求什么东西，神有的时候也叫我们停止，但是我们向耶和华祷告，依靠他，那不要停。耶稣讲过好多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在以赛亚书62章第6节第7节，呼吁耶和华的，那就是我们在呼吁耶和华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不要停啊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他就是神，只等他，就是神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祷告的人啊，不要停，教会啊，不要停止祷告。祷告了四个月没有反应，可能尼西米越来越沮丧，家乡的消息传来一定是不好的，而且显然会越来越不好。我在这里又不能做什么，主啊求主怜悯，主啊求主怜悯。在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， 我在王面前摆酒。有一句经文念出来，根本真是叫我们很稀奇啊，就是《生命记》14:23，要在神的居所，就是圣殿，大吃大喝，包括喝酒。就是神要他的百姓在神的居所大吃大喝，你们的爱宴从来没有摆酒的。然后下面一句话更稀奇，你在神的圣殿里大吃大喝，结果是什么？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生命记14:23。各位太棒了，每一件事情包括在圣殿里大吃大喝，可以让我们学习敬畏神。不是说我们放肆，而是说我们没有哪一个，我们的生命不可以说星期一到星期六是属世界的，星期天是属神的。我们的生命在祷告的时候比较敬虔，在买东西的时候比较不敬虔。我们是同样一个人，固然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跪下来祷告了，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一样是属神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当然不能鼓励各位去做酒证，去学调酒，我不能鼓励，但是我可以说，人越学习敬畏上帝越是自由。这是尤其是我们 Protestant 的新教基督教的特色。我们不觉得，起码改教运动的人不觉得任何一个行业是特别的神圣的，包括做牧师，所有的行业都可以是神圣的，所有的行业都可以是上帝的呼召，不是只有传道人。所有的行业都希望你在服侍，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好像在服侍上帝一样。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都这样讲，你们服侍人像服侍主一样。求主让我们有认识神而有的敬虔以及喜乐、自由以及平安。各位，我刚刚说在宫殿里面尔虞我诈真是好恐怖。《红楼梦》说贾府除了门口的两个石狮子没有一个干净的，宫殿里也没有一个干净的。 Well, how about church? Church 干净吗？你知道最肮脏的地方在圣经里多次讲是耶路撒冷，哎，索多玛罪不到你的一半。以色列啊，你这个选民，你的神跟你的臣一样多。在教会里面，在圣殿里面，在神的家里面，那些混乱的事情不比世界少。我们真是不能骄傲，我们也真是要警醒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做不管哪一件事情，不管是做牧师，或者在讲道，或者在分饼，或者是我们在买东西，我们再次求主帮助我们心中总是敬畏上帝，使我们或睡或醒，或吃或喝，或工作或盖造，或读经或祷告，都是主的人。圣经里的确尤其在旧约没有禁止大吃大喝，包括喝酒，但是箴言20:1也讲，酒能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嚷，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。我想圣经这个喝酒这件事情，还有吃喝了每一件事情，都特别显出神造的世界，神造的一切都有它的美好，但是一切的美好都可以被我们错用。圣经的知识不是很美好吗？多读圣经，熟悉圣经不是很美好吗？熟悉圣经可以让你骄傲。很会祷告，很会讲道不是很好吗？同样你可以在祷告讲道这些服事中慢慢的远离神。这个圣经里面的警告太多了，不管是旧约的祭司或者新约教会的状况，我们都看到祭司、大祭司、 唯一比君王还要强烈，唯一能够亲近上帝的，在圣殿里亲近上帝的。从亚伦，从第一个大祭司开始，好像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在旷野的那个腓尼哈，他算是一个好的大祭司，其他的没有一个好东西。而且大祭司到耶稣的时代是主要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的。让我们谦卑下来，让我们也自由，让我们在各样的工作上敬畏上帝，学习侍奉上帝，学习在其中荣耀上帝。还是第二章第一节第三句话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，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第二节，王对我说，你既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，于是我甚惧怕。哎呦，看这句话，我真是也是说起来应该毛骨悚然。伴君如伴虎啊，你在宫廷里面你做了酒政了，大家都要巴结你，你是王旁边的红人呢。但是你看以斯帖记也看得，你都看得出来了，你看中外历史都是一样，没有例外，这些人常常翻脸跟翻书一样，动不动就要杀人。各位姐妹们，你去见你丈夫要先求他招你去，如果没有招你就进去的话，他可以马上砍你的头，有这么恐怖吗？在宫殿里面，只要王有一点不高兴，旁边人都吓死了。所以尼希米一定是酒调得很好，态度、语言、姿势、动作都很满意，让王很满意。那一天因为四个月的愁烦，因为他太关心耶路撒冷了，他没有办法克制自己，他在王面前露出了愁容。王马上就看出来了，你心中有什么事吗？各位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有这些暴君啊，都很敏感的。我身边的人如果露出愁容，表示他有心事。他怎么会有心事？在我这里工作这么好，待遇这么好，这么被人羡慕，你居然会有愁容？你有心事？你有什么心事？有什么事让你不高兴？有什么事让你担心？皇帝马上想到，就是可能你有造反的嫌疑，可能你在跟别人勾结了，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造反的事情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哇，我来到这个教会，我来到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不必笑脸迎人，不必怕，一定要笑脸迎人，不必怕自己脸愁苦。因为马牧师不会说，康牧师你为什么面带愁容，我们这里有什么不对吗？他惧怕 No，他甚惧怕。感谢主，他甚惧怕啊！但是他有很好的回答。我想最好的回答，在任何一个时候实在不知道要讲什么，最好的回答恐怕就是说真话吧。很多时候最坏的话就是说真话，很多地方，很多时候，事实上整个世界都是这样。这个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，那恶者是说谎人的父。我们说谎成习惯了，包括教会也常常如此。啊，求主让我们说真理，说实话，说造就人的好话。第三节，我对王说，愿王万岁。尼希米怎么会想到这么精彩的一句话，这么动人的一句话？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 他提到列祖的坟墓，坟墓的荒凉，墓地的荒凉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坟墓都很荒凉的。各位，我自己有两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的经验。一个是去年教会里有个退休会在新店，我跟康师母吃完晚饭就出来散步，那是观光的地方，很热闹嘛，但我们走小路，走比较安静的路，走着走着才发现我们走到空军公墓，我们走到坟墓中了。哎，一发现那是坟墓的时候，又突然觉得很暗了。那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们信主应该也不害怕了，但是总觉得不太舒服。另外有一次经验是在美国的乡下的一个小教堂，那个小教堂在美国很多地方，包括在纽约也是这样子啊。纽约，美国很多地方教堂旁边，就是教堂紧接着的旁边，就好像这个位置旁边外面是窗，窗外面就是坟墓。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家都是基督徒，大家都在教会里面，死了就埋在教会里，教会的墓，坟墓。那个坟墓是就是一个十字架或一个 plaque， 上面都有写几句话或者一句话，有的是小孩，有的是大人，都有圣经上面的话，一句话放在那里，安息啊，或者这是主所爱的，或者谁谁谁。我跟康师母在那一个一个看，一个一个看，舍不得走，很丰富的见证。那个时候有的是百年以上，根本都看不太清楚了。想到那个时候来到这个地方，荒凉的地方，开荒，一定有很多事可以记载，但是他们的记载都是神的恩典是这么丰富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最后的归宿在坟墓，我们最后的归宿是在天上。但是坟墓，列祖的坟墓，让我们想到，或者任何一件事可以让我们想到，我们是主的人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啊，不是我们，是我们一生一世，我们的家，至于我和我家，必永远侍奉耶和华的。啊，不是我的家，以耶和华为神的这国是有福的。愿我们的国，我们的家，我们周围的人都认识主。坟墓不是我们的归宿，坟墓提醒我们，我们都要见到主。而这个地方现在荒凉了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呢？王问我说，你要求什么？把它翻得简单一点，你要什么？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。今天我们不讲这个部分，我们不多讲这个部分，就是祷告。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在尼希米记里面，他要做事的时候他祷告，他被激怒的时候他祷告，他悲哀的时候他祷告，他计划事情的时候祷告。当王说你要什么的时候，这每一句回答都很重要。他祷告天上的神，他一面祷告天上的神，一面要回答王的问题，我们就多想一想，你要什么？各位，你要什么？我举了好几个例子，下面列出好几个例子。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十五节，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，王就是大卫。王甚老迈，你们大概很少想到大卫是一个老头子的样子。我们想到大卫都是年轻啊，一个小孩子啊，牧羊、牧童啊，打死歌利亚等等的。王现在老了，苏念的童女亚比撒正伺候王，那个极其美貌、年轻、 但大卫跟他并没有性关系，他是跟大卫同睡，温暖大卫、照顾大卫的美女童女亚比撒正伺候王，我不知道是在换纸尿布还是干嘛。而八十八现在应该也老了，我觉得圣经写这句话也是叫人很感叹的。他这一幕跟以斯帖要去见王也有点像，有点危险，因为都失宠了嘛，不但失宠了，而且人家早有新欢了。他看到这一幕，圣经特别写这一幕，是不是也让我们想到以前拔示巴引诱，或者是拔示巴很吸引大卫的时候，现在年老色迟了，拔示巴向王屈身下拜。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，王说你要什么，我实在不能够从中文的翻译或者是希伯来文里面知道你要什么，口气是凶还是厌烦还是高兴还是欢喜，你要什么啊？你要什么？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大卫是不是嫌拔示巴在人家帮他伺候他的时候进来打扰他，还是大卫，哎呦，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你来干嘛？我比较倾向大卫的态度不是很好，因为讲就是他也没叫他名字，就你要什么？以斯帖去见亚哈水鲁王也是，拔示巴说没有直接的讲，拔示巴说的跟以斯帖讲的也很像。拔示巴说我要我的命和我儿子的命，当然他没有直接讲，他讲到说所罗门和他的危险的状况。拔示巴会讲的对，是因为这是先知拿单教他的。拔示巴年轻的时候可能是金发美女，听说女人的美貌跟她的智商刚好成反比，这一定是 丑女讲的话啊。拔示巴很笨的，我觉得他这次讲对了，因为拿单教他，后来他讲了一个错的，那个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十九节，那时候大卫已经死了，拔示巴去见所罗门求所罗门一件事。我真不知道拔示巴怎么这么笨，他去替所罗门的敌人是哥哥亚多尼亚官说，拔示巴对所罗门对儿子说，我有一件小事求你，望你不要推辞。王说请母亲说，我必不推辞。推辞了，拔示巴受到很大的羞辱，他的哥哥也死了。求你将苏念女子亚比撒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，内容我不想去分析了，我只是在说拔示巴求过很对的事，因为有先知教他，拔示巴也求过错误的事，因为他没有头脑分辨。我们要求的对啊，我们对上帝要求的对，求的最好的是所罗门。列王记上三章五节，在基遍，在夜间的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。所罗门说，我年幼无知，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名，可以辨别是非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，神对他说，你既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，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的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。那么我不能不再讲一个 求，实在是非常艰难的求。以斯帖有一个命，有一个任务，他要救他的同胞。皇帝或王发出了一个圣旨，要在十二月的哪一天全国屠杀犹太人。以斯帖要救这些犹太人太难了，他那个时已经处于失宠状况，王三十天没见他，后来在莫迪改的敦促之下他去了。感谢主，王的情绪很好。以斯帖记五章三节，王看到以斯帖进来了，就说：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？你求什么？就是国的一半我也赐给你。以斯帖真聪明啊，他要求的是王废掉自己的命令，他要求的是王废掉他自己以及宠臣哈曼的命令，是一个不能改的命令，因为已经盖上玉玺了。他自己王三十天没糟蹋了，他能活下去就不错了。王情绪很好，你要什么我给你，国的一半也给你。以斯帖说：请王和哈曼今天来我家吃饭就好了。这叫吊胃口，这叫培养情绪。第五章第六节，吃晚饭的时候，王心情更好了，再问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，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给你成就。以斯帖说：明天请你们两个再来吃一顿饭就好了。一方面他觉得还没有把握，一方面他希望神开路。整个的状况，各位我再说一次，王下了命令要杀掉犹太人，现在他要把这个命令完全废掉，怎么做？哈曼还是宠臣，他也不知道，他只有尽量把王对他的爱的情绪建造起来。今天来吃饭，明天再来。那天晚上发生了大事，王睡不着觉，那不是大事。王睡不着觉看历史书，这也不是大事。王睡不着觉看到历史书，看到莫迪改的功劳。哎，莫迪改有什么赏没有？没有啊。王就要大大的赏莫迪改。那天发生了很大的事，莫迪改的高升和后来以色列胜过亚甲族有关系。莫迪改的高升让犹太人也高升了。第三次，以斯帖记七章二节，王问他说：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，你已经卖了两次关子了。王并不是笨蛋，王后不会请你吃饭白吃饭的，一定有要求的事情。两次都不讲，你要什么国的一半也给你。以斯帖讲的跟刚才我们讲的八十八一样，把我的命给我，把犹太人的命给我，饶了我们犹太人吧。我们看以斯帖记常常忽略了，王没有答应把我同胞和我的命给我，王没有答应。王那天做的事是把哈曼杀死，把哈曼的财产给了莫迪改。王没有讲为什么他没有答应，他只有圣经只有讲王把哈曼处死，财产给了莫迪改。这太危机了，以斯帖不能再等了，不能再等了，他主动的求。以斯帖记八章三节，以斯帖又伏在王的脚前流泪哀告，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太人的恶谋。 以斯帖每次求王的时候都有一些特别的话，我觉得这可能是波斯的习惯，尼希米也是这样，但这一次以斯帖求的是特别的低下，他姿态低到不能再低了。王若愿意，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王若喜悦我。王啊，如果四个如果，请你再下一个旨意，废掉要杀犹太人的旨意。王仍然没有同意，因为王知道一件事情，这王是一个糊涂的王，但他有一件事真不糊涂，法律不能朝令夕改，波斯的法律不能朝令夕改，那个是法律，那个已经盖了玉玺。第八章第八节，不能改，但是给你一个挽救的方法，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纸给犹大人，用王的戒指盖印，因为用王盖的玉戒指盖的玉旨，人都不能废除。所以发了一个新的命令，新的旨意。那一天，原来的命令不能改的命令是那一天，大家可以杀犹太人。新的命令是犹太人可以自卫。然后这个时候，这有几个月，中间有几个月的时间，犹太人莫迪改又受到王的重视重用，所以整个波斯境内的气氛是犹太人越来越强盛，而恨犹太人的越来越衰微，危机就这样解决了。以斯帖很会求啊，我不知道我们能够从里面学到什么样的功课，要耐心等候，要祷告，要寻求神。以斯帖记没有讲他祷告，因为环境的不允许，但是他一定是祷告了，他们一定祷告了。还有两个不好的球，一个是希罗底的女儿。马可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，那一天真是宫殿里的下流淫乱了。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同出席的人都欢喜。我猜这是钢管秀之类的舞。希罗底的女儿也等于是希律的女儿，虽然不是亲生的。学者说希罗底的女儿这个时候大概十四五岁，可能更年轻一点。这么小的一个女孩子跳舞，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。我猜那个舞没有别的女客在做的。希律这么高兴，就对女子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这女子名字应该是撒勒美。这个小孩会跳这种艳舞不是好东西，可是他在不该听从母亲的事上他去听从母亲了。当王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没有自己说我要一本圣经哈，或者我要什么好东西，她居然去问她母亲，很孝顺呢。可是这是错误的孝顺，她去问她母亲我可以求什么，她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，耶稣说你要什么，耶稣也问过门徒的母亲，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各位，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权柄，奉主的名可以向主求，我们可以求，天天可以求，常常可以求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 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神给我们权柄祈求，我们要大大的张口啊。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马太福音七章八节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奉主的名，按着主的旨意求啊，求主让我们不仅会向他求，我们也会在社会上，在我们生活中做适当的祈求。尼希米是做功课的，尼希米是敬虔的。第二章第五节，我对王说，这句话跟刚才以斯帖讲的好像，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，到我列祖坟墓的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，王问我说，你去要多少日子，几时回来，我就定了日期。于是王欢喜差遣我去。尼希米有祷告，尼希米有做功课，尼希米有预备。显然这四个月中间，尼希米做了很多的工作。我回去如果要建城墙，大概要花多少时间，王能允许我走多久。各位，要起一个，要换一个代替的人调酒，那也不容易。哇，尼希米有祷告，有敬虔，有思想，他知道问题很多，他知道需要多依靠上帝，但他也知道需要思考怎么做事。各位，神给我们帮助，神引导我们，神给我们的帮助和引导绝不是叫我们懒惰的。尼希米有做功课，约瑟也是。当约瑟在牢里突然被人去剃头换洗干净的衣服，站在王面前的时候，这太突然了，这非常突然，都没有准备的时间。他本来是囚犯，现在站在王的面前，吓都吓死了，看那个场面吓都吓死了。王把梦跟他讲，约瑟马上解出来了。哦，你梦见的梦告诉我，告诉你，上帝告诉你，埃及会马上来七个丰年，然后马上跟着有七个荒年，荒年太大了，以至于把丰年都忘记了。这是那两个梦的意思。然后梦里面没有的，法老的梦里面没有的，约瑟已经把梦解释完了。王啊，你做的梦的意思是埃及会马上来七个丰年，再有七个荒年。解释完毕，一鞠躬下台。约瑟没有停在那里，梦里没有的约瑟讲出来了。那怎么办？丰年会被荒年吞吃，怎么办？梦里没有，约瑟用脑子想，敬畏神，他说，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整理治理埃及地，当七个丰年的时候，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，积蓄五谷所积蓄的粮食，可以防备七个荒年。我到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是征收五分之一。约瑟在监狱里面没有闲着，约瑟在监狱里面显然读的书里也包括农业经济，以至于听到一个梦，听到一个很不好的梦，他知道该怎么解决，他有思想。尼希米也是一样，第二章第七节，我对王说，王若欢喜，求王赐我诏书，通知大河西的省长，准我经过，直到犹大。哎，我要回去，我要重建耶路撒冷。他都想到，他可能在这四个月也问了，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手续。王，你要给我诏书。第八节，又赐我诏书，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，是谁他也知道了。 通知亚萨，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银楼之门的横梁、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。王就允准我。我想这是王喜悦尼西米的地方，什么事他都有充分的准备，他都知道该怎么做。第九节，王派了军长马兵护送我，我到了河西省长那里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。各位，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每个人的反应不一定一样，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学习。尼西米敬畏上帝，他要求王派军长马兵护送。以斯拉也敬畏上帝，以斯拉记八章二节二十二节说，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抵挡路上的仇敌，本为羞耻，我不求，因为我曾对王说，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我们一切寻求他的。尼西米敬畏上帝，求王给他军队。以斯拉敬畏上帝，不要军队。两个人都对。敬畏神，两个敬虔人的做法不一定一样。相同的是要敬畏神，做法不一定要相同。当尼西米去的时候，到了，他马上看到他的问题增多。第十节，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，就甚恼怒。尼西米的麻烦在哪里？以色列人犹大人的仇敌参巴拉多比亚居然是大祭司的亲家。这里面的复杂都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，我们只知道尼西米困难重重，我们也知道我们困难重重。耶稣告诉我们了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我们会碰到这种事，不要害怕，祷告，依靠上帝，思想做事。下面尼西米所做的真是很好的榜样。十一节，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三日。十二节，我夜间起来，有几个人也同我一同起来，但神是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并没有告诉人。不必大嘴巴到处讲，做事的人常常不怎么讲话，祷告计划也去实地观察，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，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。十三节，当夜我出了谷门，往野沟井去，到了粪场门，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见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但是这里没有记载尼西米哭泣，因为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了，现在是做事的时候了。哭不能解决问题，我要有计划，我要观察，我要知道在哪里怎么修。我又前往到了泉门和王池。十五节，我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。我往哪里去，我做什么事，官长都不知道。只有神知道，只有我们自己的计划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人集思广益，有的时候我们要自己一个人冷静的祷告思想。我没有告诉人，我只是去勘察，我只是去安排谁应该修哪一段，哪一个单位应该修什么，在恰当的时候才公开。尼西米有计划，有团队，有领导，对百姓有责备，有后代。当他有一切的计划好的时候，在恰当的时候，我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遇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我觉得尼西米讲这句话也有责备的意思，你们早就看见了，但是现在不要多责备你们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， 我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时候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说的话，他们就说我们一起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。各位，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家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扶持引导，求主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困难，看到我们的能力，更看到主坐在宝座上为王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